抗议的事。如果过去你听完讲道就溜了，今天试试看留下来参加会后追求。我们今天要从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班牙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先看那鸿书一章七节。那鸿书一章七节，那鸿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本为善，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的人。那众先知中有两位，特别跟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尼尼微有关啊，一个就是约拿。他在主前785年做先知，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先知拿鸿，他在主前630年做先知。那约拿他传悔改怜悯的信息，那尼尼微城的人因为真诚的悔改，他们罪得赦免，城就没有被倾覆。可是他们的悔改并不持久，大概过了约150年，到那鸿的时候。先知那鸿就奉命要传这个审判的信息。那慈爱的神虽然发出审判的言语，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会发现神仍然借着先知讲出一句慈爱的恩言。这句话呢，透露出神良善的本性跟作为。耶和华本为善，神宝贵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慈爱的心肠纪念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他在患难的日子要做人的保障，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投靠他的人，特别当这些人遇见患难的时候，神把他们放在心上，神要做他们的保障，要保护他们。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西元1709年有一个很恐怖的夜晚，这个卫斯理家本来平安无事，屋里头有11个人都在熟睡当中，没想到有一个恶毒的会友在半夜放火烧这个牧师的家。那个时候小卫斯理正跟他的几个兄弟睡在二楼后面的卧室里头，那老卫斯理牧师呢被街上失火的叫声吵醒了，他还不知道说失火是他自己的家，然后他打开房门发现浓烟密布，他发现那个火已经都燃烧到屋顶，而且迅速的散开，他赶快叫醒他太太两个女儿，叫他们逃命，然后冲到孩子的卧室，有5个小孩跟一个保姆睡在那里，那个保姆就抱起最小的一个孩子，然后催促其他的孩子跟在他后面走，3个大的都照着做了，但是那个时候小卫斯理没有醒来，然后在这种混乱当中，大家也没有注意到他没跟出来，其他的家人都逃出去，有从窗子出去，有的从后花园的门出去，而卫斯理夫人她这样讲，她说她是涉火出来的，涉火出来的，就是走过火这样子出来。忽然有哭声从孩子的卧室传出来，大家都吓呆了，大家就问说，哎，小卫斯理在哪里啊？那父亲老卫斯理赶快跑到房子里，想要冲到楼梯口要上去，但楼梯已经烧毁了，他没有办法上去，他救不了他的爱子，所以这个牧师就很绝望，就在走廊立刻跪下来祷告，在痛苦中把小卫斯理他儿子的灵魂交给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呢，床上的小卫斯理他被浓烟呢烈火呛醒了，他就发现他已经不可能从房门口跑出去，他就爬上一个窗边的柜子，所以下面院子里一大堆家人还有邻居都看到他就站在那里哭叫，所以大家发现已经来不及找梯子，下面就一个一个叠罗汉这样叠上去，一下子就到窗边，就赶在这个屋顶塌下之前把吓坏的小孩给救了下来。这个时候老卫斯理牧师他心如刀割，他就流着泪从屋里走出来，要跟家人报告小卫斯理死亡的讯息。哎，没有想到他儿子可爱的脸出现在他母亲的怀抱中，所以这个老牧师就非常的高兴，就大大赞美神的爱， 然后他说，来啊，邻居朋友们，让我们都跪下来感谢上帝啊，他救了我所有的孩子啊，房子就让他烧吧啊，我已经够富有了。所以这个老卫斯理牧师一辈子都用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感激纪念这次上帝的抢救。所以在许多描绘约翰卫斯理一生的画像当中，有一幅画是画那个房子着火了，然后下面有一句经文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就是用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的话描述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所以被神从火中救出来的卫斯理，他被那个圣灵的火点燃，他一生周游25万多里路去宣扬福音，而且不管他到哪里讲道，那个地方的人生命就会改变，所以道德就提升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因着约翰卫斯理的传道，英国逃过了一个类似法国革命一般的浩劫。所以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美国一个著名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路易斯·白克侯，他认为这个神的良善，所谓的良善其实就是包含了神的慈爱、恩慈、恩典、怜悯，还有恒久忍耐。好，什么叫做良善？其实良善是包含了慈爱、恩慈、恩典、怜悯，还有恒久忍耐。所以神怜悯那些离弃他的人，他会对他们恒久忍耐，但是呢，神也赐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他让人自己选择要不要投靠神。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会用他的慈爱恩慈对待他们，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诸般的恩典。美国有个投靠主的姊妹，她的老家是在沈阳，她沈阳一个姑姑生重病快要过世，她小时候是姑姑养大，她跟姑姑关系呢特别亲，所以她心里就很焦急，因为她还没有机会传福音给她哥哥姑姑，所以她就祷告说，慈爱的神啊，求你呢给姑姑多一点生命年日，让我可以回沈阳传福音给她。她就订了机票，还没有上飞机前有消息来了，说她姑姑走了。她里面很挣扎，很难受，也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他就跟着说，主啊，我请你多给姑姑一点生命年日，让我有机会传福音。可是我还没回去他就走了。那他订了机票，他还是回去了，回到沈阳。他姑姑家的住处的附近有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就来找他，就跟他讲，他说，你姑姑去世前几天神感动我去看你姑姑，我给他传了福音，也带领他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你姑姑也信了耶稣，所以他现在在主那里。哎呀，这个姊妹大大的感谢神的爱啊！他知道慈爱的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神永不误事，耶和华本为善，他不只会给人恩典，而且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恩典。所以如果在座有弟兄姊妹，你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不要灰心，继续为他们祷告，一有机会就撒福音的种子。神永不误事，神的时候到了，你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我们来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
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慈爱的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人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神知道人的软弱，他体贴人，他设立了一个最简单的救法，就是因信得生。所以你看，神老早就借着先知哈巴谷说出，借着耶稣基督，你信靠耶稣基督得生命， 得救恩的这个方法，因信得生。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除去人的罪，赦免人的罪，就把神的义加给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所以一个人他得着神的恩典，他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被称为义人。而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凡信靠他的人都得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复活的生命，得到那个神的生命。所以信靠耶稣的义人是因信得生，因信称义。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你们读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请你们读。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那旧约圣经就是叫我们看见，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所以就遇见咒诅。慈爱的神也知道人根本无法守全律法，无力守全这个神的诫命，所以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替我们承当咒诅，赎出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然后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使信耶稣的人因信得生，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因信得生，得着生命之灵，你可以得着神丰盛的生命，你也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得着仁爱的灵，你可以享受神丰盛的慈爱，你得着喜乐的灵，享受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保罗这里提到，我们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你知道亚伯拉罕所得着的福气，就是神赐给他迦南美地。而我一再的提到，我们得着的是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本心一切的丰盛，就是得着神丰满的圣灵。神借着圣灵把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神本心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是因信得生，也要常常凭信追求圣灵充满，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听见牧师教导说，对主的渴慕越多，越容易被圣灵充满。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会跟主讲：“啊，主，我渴慕你啊！”一忙到晚上才有一点时间祷告，他就睡前祷告：“啊，主啊，求你真的是来充满我。”他说有，其实有好些日子，晚上他睡前都等候主，等候到睡着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哈。有一天晚上，他就跟说：“主，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被充满，要不然我不要睡觉。”好，他这样祷告完不久，他就感觉到圣灵在浇灌他，他觉得他好像遇见那位永恒的主，他里头充满了一个对神的敬畏，他就唱了一首歌，好像是一个颂赞主的永恒之歌，他在那里唱灵歌赞美神。他觉得那个灵歌的意思是，主，如果不是你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明白什么是永恒，是神把永生永恒放在我们里面。从那以后呢，他常常会在安静等候神，或者他在那里做家事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就会浮现他的脑海，有时候鼓励他，安慰他，或提醒他。所以他知道他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遵行神的话。 这样圣灵就会修剪他的生命，而且可以在聚会当中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叫他常常有圣灵的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享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这是跟着来的，一人因信得生，也因信得着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请一起来读。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跳到二十节，二十节，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你知道慈爱的神乐意向那些安静等候神的人显现。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聚会当中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圣殿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人应该要在神的荣耀当中俯伏敬拜，肃静静默的敬拜神。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在安静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时候在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无聊，不，你要记得神的话，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要在主面前，在神的面前肃静静默，你学习安安静静的敬拜神，这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肃静静默，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一个因信得生的人，你要一生继续不断的追求神自己，你就可以常常被这个荣耀的灵充满，你身上常常有那个神荣耀的同在，你要在这生活当中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你可以每一天都住在荣耀中，行走在荣耀中，因为你所传扬的是神荣耀的福音。你传福音给别人，因为你盼望也把别人带进神的荣耀中，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个是神借着圣灵在全地所做的工作。神期待每一个因信得生的人，他也能够在圣灵里，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当中遇见神，跟神面对面，他亲身认识荣耀的神，他亲身经历神的荣耀。所以这种在灵里头你亲身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它不只有头脑的知识，当然是一种实际的经历。这样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跟经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渴望用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那些因信得生的人。可是你要得着神荣耀的充满，地上的人的心必须被破碎，而且饥渴的要神，这样神的荣耀才会显降。你知道那个真实的复兴，与其说这个复兴是临到好像一条河流，不如说它像一场洪水。神那个荣耀的同在要显降在地上，像洪水一般遍满全地，像洪水一般遍满全地。先知哈巴谷书这样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这个洪水怎么样全面充满海洋？你知道挪亚时代有一场大洪水，你知道它大洪水是怎么发生的吗？你看创世纪七章十一节，你来看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创世纪第七章的十一节，请你们读。大渊的泉源
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好，大渊的泉源，那不是地上，天上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那个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这个新国际版圣经是这么说的， 所有那个大深渊的泉源都爆裂开来了，爆炸了，爆裂开来了，好像那个天上的水闸也都打开了，所以洪水就会泄洪了，泄出来。所以从祷告跟复兴这方面来看的话，你要打开那个天上的窗户，你要打开那个天上的水闸的方法之一，就是神百姓的实心要被破碎，神百姓的心必须被破碎到个地步，向着神完全降服，然后他们饥渴地要神，饥渴地要神，这样子在地上呢，就有那个悔改的洪流，敬拜的洪流，在神百姓当中释放开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看见这个天上敞开的窗，就必须在地上先有一个深度的破碎。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为着自己的不完全而悔改，为着自己的不完全而悔改，一再的悔改，每次发现自己不完全就再悔改，向神完全的降服，而且呢，全心全意地追求神，敬拜神，等候神。神爱我们，他就是乐意打开天上的窗户，让那个荣耀显降，他愿意把他荣耀的自己，他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那在我们这一方面，一定要有个渴慕的心，顺服的心来回应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完全的降服，全心全意追求神。但愿遍地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是这样子全然的悔改，全然的全心全意在那里追求神，这样遍地上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认识而且经历神荣耀的同在，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三章四到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四到十九节，第四节到十九节，我想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了，姊妹先来。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
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
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
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世界上的人呢，如果发现自己园中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没有结出葡萄来，橄榄树 也没有结出橄榄来，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想世界上很多人一定认为神不爱我，不顾念我，没有在物质上祝福我。可是先知哈巴谷的看法不一样，虽然神使哈巴谷身处一片不景气的光景当中，可是哈巴谷他定睛于慈爱的神，他因着耶和华，因着神自己欢心，因救他的神喜乐，他知道神对他的爱没有改变，所以这样的认识对神的爱的一个信任信靠就成为他的力量，这个神的爱就激励他快跑，使他的脚好像那个母鹿的蹄跑得很快，而且神的爱会提升他，使他一直稳行在高处，他可以继续住在荣耀中，没有从荣耀中掉下来。那哈巴谷他遇见这位荣耀的神，他认识神的荣耀，那个神的辉煌如同日光，好像温暖的日光。所以神的荣耀呢，是带着爱的大能，带着生命的大能，也带着医治的大能。所以他说从他手里，从神的手里会射出光线，这个光线其中就藏着这个爱的大能、荣耀的全能，还有医治的全能。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在那里追求荣耀的神自己，我们敞着脸，就是敞开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整个人曝晒于这个辉煌的荣光当中，我们就是在领受生命的光，领受有医治之能的光线，这样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哈巴谷提到这个光线其中藏着他的能力，那神的能力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一种方式，神的能力带来生命，所以神的能力是生命的能力，带来医治，带着医治的大能，神的能力也是他爱的大能。但是另一方面，神的能力也是审判的大能，这个审判的大能，一方面他要践踏仇敌，另一方面你一定要了解，其实最大的仇敌是我们的老我，所以呢，神的大能也是要审判我们这个肉体，让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天然的己生命与主同定十字架，致死他，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刚刚读的这个哈巴谷书第三章，他是多多的在那里描述神外在的审判。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十三节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神要施行审判，审判仇敌，但是我们这一方面呢，他说他是要，他为什么要审判仇敌，击退仇敌，因为他要拯救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我们。所以每次你遇见你的老自己的搅扰，或者外面有一些仇敌对你环境不容，环境对你不容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做神的受膏者，就是你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领受圣灵的膏油。这是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对不对？所以你遇见仇敌，不管是里面的搅扰外面的搅扰，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你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求你用你的油更多的膏抹我，我要做你的受膏者，因为神是要拯救他的受膏者。那在哈巴谷书第三章这里提到，当神施行这种外在审判的时候，在他的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的脚下有热症发出，他会使永久的山崩裂，使长存的岭塌陷，然后他会践踏仇敌，赶散万民，使古山地区遭殃，米甸人看见就恐惧战惊。神像一个战士，哈巴谷描述神像一个战士，他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胜了又要胜，神像一个弓箭手，他的弓全然显露，预备好要向仇敌射箭，他要射中王敌之心。在哈巴谷书三章九节说，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 换句话说，神向他的选民十二支派的人启示，他一定为了要拯救他们，要向仇敌施行审判。而他的话是可信的，他言出必行。所以这里提到说，他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接下来他提到说，神是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他用江河分开大地，他也用水来施行审判。今天发现有水灾，有海啸，神在施行审判。哈巴谷书三章十节说，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到了十一节，他提到枪跟剑，枪跟剑。十一节他说，因你的剑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有人觉得这里是指着闪电说的，闪电，对，要不要发闪电？主权也在神的手中，神确实会射出审判的剑跟枪来击退仇敌，击退仇敌。接下来三章十一节说，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句话，日月都在本宫停住，其实是译本这样翻译说，太阳呢忘了上升，月亮静止不动。确实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约书亚打仗，对不对？打仗到那么得胜，结果太阳没有忘了下落，月亮忘了出来，让他多一天可以得胜仇敌，对不对？所以神是掌管自然界的主，也说那个天象一改变，哇，人心惶惶，人心生恐惧，人都知道末日迫近，那个审判临近了。所以你看世界其实有许多的人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末日迫近，审判临近了。神会发愤恨通行大地，他要彰显他审判的全能。所以神的大能的彰显说是表现在他的审判。神发怒气要责打列国，他要打破列国背后那个掌权的黑暗权势。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十三节说，你要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就是露出他的根基，直到颈，从脚到颈项，把那个邪恶的势力呢彻底的摧毁。因为神要拯救他的百姓，他的受膏者，神一直让他的百姓领受圣灵的膏油，领受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然后接下来在十四节提到说，那个仇敌一来好像旋风，旋风就要把神的百姓给卷走，然后要分散到外邦，还有他要吞吃平民。那个平民有的人翻译作藏匿中的困苦人，神的百姓需要隐藏起来，他们是困苦人，可是仇敌就是要吞吃他们。接下来他提到说，神要用戈矛刺透那个仇敌战士的头。接下来他提到神过去怎么样践踏汹涌的红海，就是神践踏红海，把红海分开，让神的百姓从埃及安然渡过红海，然后上来过海上岸，大大得胜埃及的军兵。那现在神仍然要施展大能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先知哈巴谷他对神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虽然他处于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橄榄树不结果子，没有粮食没有牲畜的凄凉光景当中，他仍然要因救他的神喜乐，因为荣耀的神欢心，他以慈爱的神为乐。一个人如果一直在看外面凄凉的环境，不景气的环境，一直在注视嚣张的仇敌，他当然喜乐不起来，他的灵会下沉，就从荣耀的高空掉下来了。可是如果你一直的注视那位荣耀的神，你回到里面，不要去一直看外面，回到里面注视那位荣耀的神，你思想神的能力，神那个荣耀的作为，你全心在那里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能力的灵充满，那么你也会经历到哈巴谷所说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稳行如母鹿。你的脚可以继续飞快奔跑，好像母鹿一样，你不会半跌。 所以很要紧，我们在顺境的时候追求神，与神相交，好好注视荣耀的神，在逆境的时候仍然要追求神，不断的与神相交，把神，把荣耀的神摆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人，神会保守他稳行于属天的高处，像先知哈巴谷一样。所以一个真实在那里与神相交的人，他是用一颗渴慕的心还有信心去跟神连结，用渴慕的心还有信心跟神连结，所以他不受那个起伏的情绪掌控，也不被那些翻腾的思绪搅扰，他可以借着赞美来得胜那些里面思想的搅扰或是外面的一些搅扰。不要停止赞美神。有一个姊妹，她的环境很不容易，后来她就来到我们中间聚会，她就看到弟兄姐妹呢在那里赞美神，而且赞美主的方式也是她没有经历过的，她心里头觉得很羡慕又觉得不可思议，她就觉得为什么弟兄姊妹可以这样释放，发自内心而且不顾旁人的赞美神呢？然后他来聚会，他就陆陆续续听到讲台有提到关于赞美的教导，他也读了罗炳森师母有关那个赞美的单章，你要时时刻刻力求能够赞美，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还没有读过这个单章，你可以来跟我要。所以他也愿意开始学习赞美。他说他第一次要开口大声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他心里头有一点不自在，然后他来聚会也要想要跟大家一样举起双手赞美神的时候，他觉得双手有千斤重，很不容易这样，所以他只敢轻轻的举在胸前。然后他越参加聚会越接受教导越了解圣经，就知道说他来赞美一个为他舍命洗净他一切罪恶的主，其实再怎么样的赞美都无法完全表达心中的敬意跟爱意，所以赞美就慢慢成为挺自然的事。他越赞美，他就越能超越环境一切的难处，稳行在高处。他越赞美就越体会到神是他的力量，使他能快跑跟随主。他越赞美他就越学会他是以神为乐，因耶和华欢心，不在乎环境如何，单单因救他的神喜乐。所以他知道神爱他，他就把他自己还有生活的难处都交在慈爱的神手中，他自己不再背负重担。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也跟这位姊妹一样，你来参加聚会可是你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开口赞美神？你一定要开口，你的口开了，你的心就会开，你整个人就会开，圣灵才容易浇灌在你的身上。一定要开口赞美神，学习举手赞美神，像这位姊妹一样，你就能够过一个真实得胜的生活。像先知哈巴谷所说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所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三章十一到二十节。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一到二十节，找到了，请你们读。
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先知约西亚说的一段话啊，西番雅说的一段话啊。那西番雅是西西家王的后裔啊，约西亚的侄儿。他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他说预言，他在那里指责犹大人呢不听从神的命令，也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神，反而去敬拜天上的万象跟外邦的神明。那在历代志下34章有提到，约西亚王年间呢，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百姓就把那些偶像、丘坛、巴利的坛都除掉了。那当然，西番雅一定是神在这次复兴当中所使用的主要的器皿啊。可是这次的复兴呢，不够深入，也不够持久，所以百姓的心仍然偏于邪。那些首领、官长、祭司的心呢，仍然腐败黑暗。所以西番雅呢，在奉神的差遣，在那里说预言，要审判犹大还有四围的列国。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个西番雅书呢，你发现有7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结果在20年内，列国跟犹大都被巴比伦所灭。可是慈爱的神呢，他当然借着西番雅向他的百姓还是发出安慰的恩言。神呢要借着他们被掳来炼净神百姓当中那些矜夸高傲之辈。神炼净这些本来矜夸高傲的人，他要得着一批投靠神、不做罪孽、不说谎言的余剩的子民、余剩的人。这批余剩的人，神要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使他们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可以充满平安。所以这些应许部分呢，是应验在所罗巴伯的时代，神借着所罗巴伯也带一些被掳的人归回。可是这段预言呢，我想一个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3章19节我们一开始读提到当那日，每次呢先知书的看到当那日，其实很多都是可以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当那日教会时代，耶稣基督来是要用圣灵跟火给人施洗，所以主是借着圣灵光照审判人，要除掉人身上那种矜夸高傲的肉体，要把这些东西给钉在十字架上。神要拯救那些认罪悔改的人，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就是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圣灵可以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人的身上，做那个致死肉体的工作，叫人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不再因过去得罪神的事情自觉羞愧，也不在于神的圣山狂傲，乃是要谦卑俯伏在主面前敬拜主。所以让我们更深的谦卑俯伏渴慕耶稣，因为主耶稣也渴慕我们。其实呢，耶稣要我们比我们要他更多，所以我们要求主扩充我们对神那个渴慕的度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完全的领受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我们要真正借着圣灵，靠着圣灵，把那些矜夸高傲的己生命呢致死他。你到底身上有什么常让你要拿来夸口的？致死他，不再这样。我们夸口的只能指着主夸口，让主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还有这里提到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 我想他指的是在耶稣里蒙恩的罪人，他们心灵贫穷，他们是贫寒的民，他们渴慕神，他们在困苦艰难当中，他们懂得投靠主。虽然他们是心灵贫穷软弱的人，但是神的大能正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一个人在那种困苦贫寒的光景当中，看见自己真的不行，他要来投靠神，神的大能就帮助他扶持他。那这些余剩的民，他们悔改归正，不做罪孽，对吧？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教会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余剩中的余剩者。老约翰告诉我们，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基督徒犯罪是例外，不犯罪才是常情。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你只要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所以你看先知西番雅这样讲，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还有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的舌头完全被主掌管，他们在言语上要学习做完全人。这些人渴慕神，他们吃主喝主，所以他们安然躺卧在神的同在中。这里说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他们里面充满平安。所以你住在荣耀中，就是住在平安当中。有个基督徒教授每星期呢有三天需要到离家比较远的一间大学教书，他第一次去上课，他就笑着问学生说，过去这个周末你们是怎么度过的？一个年轻学生说，哦，上周末我去拔牙，情况糟透了。然后他就问教授说，教授，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平安而且笑容满面？他的问题让教授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出处他已经不记得了，而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每天早上当你起床时，你可以选择你要如何度过今天的日子。他说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度过今天。然后教授接着跟学生讲，他每天早上我选择祷告，我要在神的怀抱当中吃喝躺卧，让我心中有平安跟满足的喜乐，然后我才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我在工作当中，我定义我一定要讨主喜悦，我不说谎，不说诡诈的话，一有空我也会花时间跟主约会，花时间在那里祷告主，亲近主。当我们谦卑地祷告亲近主的时候，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主总是把属天的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他跟学生说，你也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还有在西班牙的时代呢，这个犹大仍然处于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仇敌还没有被赶出，所以灾祸接连不断，但是先知却发出奇妙的预言跟应许。在十四节那里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已经是完成式，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神除去刑罚，除去那个灾祸，他要赶出仇敌，他要赐下平安的年日。所以他叫耶路撒冷的人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手软，不要因为失望而手软，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要向神欢呼歌唱。当然这段预言十六节提到当那日，当那日，那也是指着教会时代福音时代说的。所以现在我们锡安的子民，教会的圣徒要欢呼歌唱，因为耶稣已经成全救恩了，已经，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仇敌掳来，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因着主的同在满心欢喜快乐，我们宝贵主的同在，每天我们心里面操练不住地祷告， 然后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教导我们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劳伦斯他在《与神同在》这本书，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人呢，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现在所做的事，而是在于做事的动机。你把那些原本为自己做的事，你现在开始转变成我凡事要为着爱主而做。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劳伦斯弟兄说，你学习凡事为着爱主而做，这样子呢，你在做很多的杂事的时候，你想到耶稣，为着爱耶稣而做，你随时随地再把你的心，还有你的敬拜，还有你手中所做的一切都献给主。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我们特别来看三章十七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主耶稣是大有能力的神，他要施展大能拯救他的子民，他就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因着我们欢喜快乐，不只是我们因着主欢喜快乐，主也因着我们欢喜快乐。还有这里提到主默然爱你，一个人这样翻译说，主是在爱中更新你，爱中更新你。好，所以说安安静静的跟主同在，主默然爱你，那个意思是他就在爱中更新你。所以在这样的静默当中，我们默默的注视主，主也用他爱的眼目默默的注视着我们，在这种爱的交流当中，我们得着更新。还有默然爱你这句话，在这个新国际本圣经这样翻译，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他使你呢在他的爱中平静。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神有机会用他的爱，爱的大能来平静我们翻腾的情绪，还有脑中所有出于自己的计谋思想。甘夫人的好朋友芬乃伦这样讲，他说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都沉默下来了，他说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都沉默下来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全心在那里追求外在的事，沉迷于世俗的喜好，他当然没办法安静等候神，因为他安静不下来的。所以芬乃伦说，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都沉默下来了。十架约翰 John of the Cross 他这样讲，他说我的房子现在已归于平静，我里面这个内在的房子，我的房子现在已归于平静。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圣灵要一直引导你，帮助你，直到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感情，都要平静下来，进入一个平静安稳凝视主的状态中。所以当你真实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现在准备好专注于神的一举一动，这时候我们里面的核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跟积极。那个是当我们的意念被大量外在事物扭曲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而且你内里深处的东西被唤醒，你的灵呢正踮起脚尖警醒的倾听神。就像门徒们在变化山上看见主那样子荣耀发光，然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很多次在安静当中，我们听，真正的听他，听他，结果西班牙听见主在唱歌，他听见主因我们喜乐而欢呼，神因着我们喜乐而歌唱。默 然爱你这句话，在扩大版的英文圣经这样讲说，他在爱中呢安静而满足，默然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忘记了，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他翻译作且因你狂喜而歌唱。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会因着我们狂喜而歌唱？因为他那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狂喜而歌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主，因为主那么爱我们，我们因着主的爱，我们也不能不献上赞美祭，爱的赞美祭。那因为主耶稣满有安息、喜乐，充满了爱，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也一样会因着主的爱而安息、喜乐、满足。他说：“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当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所以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被炼净的余剩之民，他们在外地受羞辱，他们想念来到神面前，在神的殿敬拜的那个神的大会的日子，所以他们在外地无法聚会守节，他们心中愁烦，神要聚集他们，使他们归回，让他们可以在圣殿敬拜神。而且神特别要拯救那些瘸腿的，没有办法快速行动，甚至寸步难行的人，神要拯救他们，使他的百姓得称赞，有名声。那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复兴他们，让他们在神的爱中被高升。我想这个也是今天神在全地所做的事情，那些被世界罪恶肉体掳去，好像是瘸腿无力行义路的人，他们被主拯救之后，他们渴望要参加聚会，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所以我们常常这样祷告，求主震动万国的珍宝，从西从南从北召聚那些真实渴慕主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更多被主的爱来充满，而且在主所量给我们的地方彰显主的荣耀跟主的爱。在聚会里头，神聚集我们来看见他的荣耀。因为诗篇102篇16节说，耶和华建造了锡安，要在他荣耀里显现。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耶和华在他荣耀里显现，建造锡安。所以神是借着他荣耀的同在建造我们，所以神不要我们转离，眼目不要转离他的荣耀，去注视别的人事物，去追求世人所看重的今生的福乐。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免费的礼物，但是神的荣耀需要花费我们的一生来追求。神要我们一直的进到他荣耀的深处，使我们能够经常住在他那个荣耀的居所里面。当我们这样沉浸在神的爱跟荣耀当中，我们就可以带着他的爱跟荣耀回到今生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所以神其实不是很在乎你能为他做什么，神最在乎的是你要不要神自己，你要不要神自己。神不是在问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什么，而是要问说你真的要我吗？你真的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吗？所以不管你生命当中需要什么或缺少什么，其实你真正的需要就是神自己。你得着神自己，你会得着你所需要的一切。而你要得着神自己，最要紧的就是求神给你渴慕的心。你要渴慕饥渴的要神，因为这个是进入神丰富的爱跟进入神的荣耀当中的一个条件。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如果你饥渴慕义，你饥渴的要义者耶稣自己，神才能够让他的爱还有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刚刚我提到这个洪水，你知道那个洪水来袭的时候，所有的房子车子都会被带着走， 人当然也会被带着走。一个人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走向跟自己的动作。同样，如果神那个荣耀的洪流、那个爱的洪流来袭的时候，你当然也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走向，你只能像一个活死人被带着走，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死的越多，就越被带进神的荣耀中，我们降服的越深，就更深的进入神的爱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39这样讲，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而信息本圣经 Message 这本圣经这样翻译这节经文，他说，如果你首要关切的是自己，那么你永远也无法找到自己。但是如果你忘记自己，而单单注意我，这个我是指着主，单单注意我，你就会找到自己和我，你就会找到自己和神。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让我们忘记自己。也许很多人你有经济的重担、家庭的困难，这些全部都忘记，放下来，暂时忘记，暂时放下来，交给主，单单注意主。今天早上你只有一件事，单单渴慕耶稣，单单追求耶稣自己，单单来爱慕主自己，让主耶稣充满我们的眼目，让主那个爱的温柔气息吹在我们身上，让主的荣耀跟爱充满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还有我们的全人全身。愿主充满在座的每一位。